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和路加福音的第14章1节到6节虽然是两段的经文，但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分享13章的第10节到第17节。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荣耀全能的天父，我们在这里要敬拜、颂赞和感谢你。愿我们无论在哪里，当我们奉你儿子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也向我们格外的显出你的全能、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所得着，让我们里面也充满属天的喜乐。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和安息日有关。那其实我们都了解，在新约圣经当中，关于法利赛人呢主要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常关注律法的疑问和细节，但是呢却忽视更重要的公义、怜悯和对上帝的爱因此呢，上一周的经文就特别论到他们说他们是白占地图，不结果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发生在安息日当中的一个事件。对于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律法事件这也是主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冲突的焦点所在。因为犹太人对于安息的理解和对于之前我们提过的十一奉献的理解是一样的，他们更关注外在的行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却忽视了律法背后的真意是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安息日里面主耶稣医治的故事呢它的意义呢比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呢更加的丰富因为这一次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属灵释放的层面上比医治的意味要更浓，而且呢这次的冲突呢也更加突出了当时那些熟知律法的犹太领袖内心里面对上帝的敌意和顽梗。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段经文。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之前，我们先跟大家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圣经里面新旧约关于安息日的看法。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冲突，但是没有哪个冲突呢比在安息日这一天的冲突呢更加的激烈，也格外的让法利赛人来愤怒当然我们好像是感觉主耶稣似乎有意选择在这一天做一些事情之所以主耶稣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安息日对于法利赛人对于犹太人是非常特别的律法条例。安息日的特别在哪儿呢它首先呢它是十诫的第四条诫命，所以呢安息日的规则或者安息日的条例不像是旧约礼仪律当中那些限制的条例或者其他的那些旧约的律法节期那些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成就并且终止了。但我们都知道十诫作为道德律呢是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永恒的圣洁标准其实不但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整个人类的不单单是给旧约那个时代的也是给新约时代的。所以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论到律法，特别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甚至说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面律法主要就是指着十诫所表达的道德律。第二个安息日的特别之处在哪呢？就是安息日不单是十诫当中永恒不变的，而且呢在摩西两次向以色列人颁布安息日律法条例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次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论到安息日的条例，主要是从上帝的创造之功来入手的，因为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神就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可是到了申命记当中，摩西向第二代以色列人再次宣讲的时候，却是主要论到了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事件。你们要纪念你们在埃及里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们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前后矛盾实际上这是更深的更新，因为安息日主要是指向了上帝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到上帝的安息当中。那出埃及记当中主要论到是在亚当堕落之前神为人所预备的那样的安息，而在申命记当中则是预表了，或者说指向了将来在亚当堕落之后神在基督里为得救的人所预备的更美的安息。那第三个方面呢，安息日的条例作为十诫它是超越时代的律法条例。我们刚才说不单是像犹太人也是像外邦人不单是旧约也是新约。但是我们却知道到了新约的教会从新约时期起，教会的礼拜就不再是像旧约以色列人在会堂里面的崇拜。会堂里面的崇拜是在安息日，是在一周的最后一天，就七天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六。但是新约教会呢却改到了七天的第一天，就也就是从周六我们改到了周日。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以他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复活来宣告他的得胜。所以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普世的教会都是把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这一天作为礼拜的日子，以此纪念基督的得胜和基督的复活。所以主日呢其实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神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所在。所以无论如何，不管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安息日是上帝释放和赐福的时间。这天我们要放下一切俗世的缠累愁苦和职业养生相关的事情，要来专门单单求见寻求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盼望能够在这里面被上帝的灵所充满在朝见的过程当中，上帝的荣耀和能力临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我们从一个大的概括的角度简单论到安息日。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更具有了更加特别的内涵。因为在我们知道，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当他们被掳亡国之后，没有了圣殿甚至连饮食和服饰等很多上帝子民的外在的表征他们都不再持守了，但唯一他们坚持的就是安息日甚至可以说到了新约的时候，守安息日就成了犹太人作为上帝子民的标志了甚至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对安息日的重视已经都超过了标志，而是甚至可能把安息日当成了核心的实质了。也就是他们把安息日的持守当成是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依据，那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以对上帝的敬畏顺服作为成为上帝子民的途径。也因此呢，安息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善行功课，用各种繁琐的限制性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在人前的敬虔。但这样已经是偏离了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本意，因为这样的话他们这一天并非是来专心寻求上帝，而是专心寻求立自己的意。那实际上他们既不关注上帝也不关注他人，他们实际上只关注他们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作为安息日的设立者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一天当他站在会堂里要教训人的时候，不单是合宜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成这就是主耶稣给那三年不结果树的无花果树再一次的恩典。如果这一天主耶稣还行神迹在他们面前，那就更显出了 上帝对他们格外的宽容、怜悯和忍耐。但因为法利赛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寻求上帝的同在，所以安息日这一天他们的聚集对他们而言呢，他们更多的是看为这是他们表演敬虔的舞台，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主角，所以呢他们就不能认出耶稣是谁，所以哪怕是有神迹行在了他们眼前，他们可能都会解读为说这抢占了他们的风头啊，不但不会带来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反而带来了他们对耶稣更大的仇恨。所以主耶稣后来其实说他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道啊，因此他们不会信神所差来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对上帝的爱。虽然如此，虽然主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主依然在犹太人当中实行神迹奇事，实行拯救，因为他蒙召是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来啊。所以这个故事当中啊，就特别论到了有一个被鬼附了十八年，也因此病了十八年的女人啊，她在基督在主耶稣面前啊得蒙救赎的故事。我们要首先说明的是，这里提到被鬼附的时候呢，啊，不一定都要表现为啊一个人精神行为层面的错了，也不一定都要是过一个特别不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之前所记载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就住在坟地里啊，力大无穷，对人有攻击性啊，或者是说那个来求主耶稣医治的那个父亲带了他的独生儿子，那他儿子就是总是抽风啊，吐白沫啊，被摔倒在地上，也不一定要有那种啊超自然的预言或者是超自然的能力等等。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邪灵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攻击表现，就是她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了啊。但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虽然这里面说她是被鬼附导致弯腰啊，但并不表明说这是因为她犯罪啊，她的罪啊就直接在她身上啊表现出直接的惩治。所以这里面被鬼附呢，那我想主要是为了强调这个女人的身体的症状啊，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疾病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压制的问题。而且呢啊，这个女人跟之前啊我们看到的那个患血漏被医治的妇人是不同的。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呢啊，是12年时间的痛苦的生涯，并且在12年间呢，她在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但是没有治好她。所以呢，在遇见耶稣之前，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直在寻找一个医学层面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她生命当中的问题啊，之所以说他是生命当中的问题，因为除了啊他身体的疾病之外，他可能还受困于因为他礼仪上的不洁净而不能参加啊会堂里面和各种活动。而这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这个腰弯下来不能直起来的妇人啊，并没有记录说这十八年时间里面啊他为此四处啊求医问药。一旦有求医问药的可能，就说明呢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病症啊，可能很难治啊，可能要花很多钱，但还是表现在一个身体的疾病的层面上。还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啊去求医啊失望啊再尝试再失望这样的过程啊，虽然有一次次这样的失望经历，但是呢他总归还会对世上的医治方案啊心里有一些盼望。所以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呢，她是主动的四处去寻找，所以当她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当众人在簇拥耶稣的时候，她就奋力的挤到耶稣的身后，主动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她就得了医治。但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个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的女人，而她的症状可能很可能并不是被看为一个正常的疾病啊，她可能是被属于那个不好诊断不好解释的怪病啊，甚至可能被有人误打误撞的给解释的说他被咒诅了，被鬼附了啊，事实上他的确是因为属灵的原因导致的。也就是说他的腰弯下就不能直起来的病症不是一个单纯求医就可以解决的，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啊，甚至可能他也没有去试着去找医生啊，这就表示如果他真的没有找医生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在地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啊，可盼望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那他可能还有一个唯一的指望，那就是如果他还持守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他还可以指望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能够猜想到他还会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议论和排斥。所以他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他的身体，另一方面呢，更为痛苦的可能是来自周围人们的冷落、轻视和厌弃。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猜测，那就是对这个要弯下去一点不能直起来的女人，她18年的时间并没有离开过会堂，每一个安息日她都来，她可能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啊，管会堂的啊，宣读律法书的以及众人也可能很少把眼目放在她身上，偶尔呢不得不看见她的时候，也就是一瞥而过，眼光从未在她身上多一点点的停留，但她每个安息日都来。他的腰因为弯着，所以他也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别人怎么看他啊，甚至可能他很多时候连讲台都不敢看，但是他就是来了，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候上帝神的时间。他心里的指望是或许神就在某一个他还不能预料的时刻就怜悯他了呢。他就这样等候了18年，就在这一天他遇见了耶稣。那我想这段经文当中两次提到18年、18这个数字呢，可能主要是在强调啊这个姊妹的恒久的盼望和坚持，甚至可能这里面有对她一个隐含的夸奖，因为她遭遇了人生当中的极大的痛苦患难。这18年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是她痛苦的18年，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说这18年也是她恒心寻求耐心等候的18年啊，甚至说他可能是在盼望和坚守当中度过了18年。在他的腰一点都不能直起来的情况下，我们要知道他能坚持到会堂里和众人一同敬拜啊，他能到会堂来，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不但要克服他身体方面的不便，他更要克服他心灵层面的那种拦阻和难处啊。当然有人说他这种情况可能管会堂人不让他进来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只能在会堂的门外待着，那如果这样的话更显出他内心心灵的渴望和坚韧。他可能不是那个那么主动的像换血肉的妇人那样往前啊勇敢的啊去触摸主耶稣啊，他没有这样向前啊，他就是来就到这个地方来。但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寻求神的话，无论他在哪儿啊，神都能够看见他。所以对于管会堂的人和其他人来说，这18年来啊，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甚至他们可能已经对这个人冷漠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了。但是当主耶稣在会堂宣讲圣经之后，他的眼目立刻就注视到了这个女人身上，这个被压制了18年的人身上。我们就看到就像之前主耶稣在会堂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一样，主耶稣的眼目总是定睛在那些孤儿寡妇、穷人，定睛在那些心灵悲伤被重压的人身上。所以他在会堂里面服侍其实不是会堂本身，而是那些困苦的心灵。他的宣讲其实不是只是为了宣讲律法本身，而是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服侍的方向在哪儿？我们在服侍当中要把众人吸引到哪儿？其实真实的敬虔就像施洗约翰似的，只是旷野当中的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主要是为了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读经祷告还是我们的服侍，其实目标都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把那些影响人来寻求上帝的拦阻出去。如果上帝还有更多的恩典，可以让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借着我们流淌出来啊，那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了。所以主耶稣看见他之后啊，就直接跟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啊。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之前曾经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但我想脱离这个词在这里可能比你的病得医治啊更加能说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之前提了这个女人的病呢啊是和属灵的压制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脱离这个词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被释放的感觉，被从压制的权势之下给拯救出来。而主耶稣这个说法其实正是安息日的经义所在。18年以来，这个女人的身体心灵备受折磨，不得安息。主耶稣一句话就让她脱离了压制和痛苦，使她进入到上帝为她预备的安息当中。但经文并没有说，我们再次要提啊，经文并没有说她的疾病是因她犯罪被惩治，但是我们却要知道，她腰不能直起来的疾病本身依然可以看为是撒旦啊和罪的权势在她身上的一个体现。所以主耶稣借着对她的身体的医治，正是要表明把她从撒旦和罪恶的权势之下给释放出来。我们如果对比之前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啊，那个女人她是主动的触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而这个腰直不起来的女人呢，是主耶稣主动的伸手去触摸她。这里面这个细节就是主耶稣用两只手按着她，就像是解开了撒旦在她身上的捆绑，把她从撒旦手中给夺回来。那这个被神迹医治释放的姊妹的反应是什么呢？啊，圣经里没有记载她说什么，只是说她就归荣耀给神。显然他很清楚知道发生在身上的事情是上帝而来的能力，神的恩典临到他了，而且他能归荣耀给神，我想同时要表明圣灵在这个时候也开启他的心灵，所以他所蒙的是双重的恩典，身体得医治，心灵得释放。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迹式的医治并不总伴随着心灵的开启。我们还记得之前福音书所记载，在毕士大池子边上有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啊，那个人首先呢，他躺在那儿瘫痪是因为他的罪，第二呢，他虽然38年守在池子那儿，他那并不是在寻求上帝的医治，而是在寻求某种民间信仰式的医治。但即使这种情况，主耶稣也依然过去啊，拯救了他。可是他被医治之后呢，啊，他却并不感恩啊，他既没有来寻找认识耶稣啊，反而他向公会去出卖了主耶稣。所以呢，这个女人被医治之后呢，她归荣耀给神呢，我想更像是圣经的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从出生啊到遇见耶稣之间，可能已经过了20年、30年的时间啊。那个人在街头乞讨啊，也没有表明他恒心寻求。但是当医治的恩典临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同时，他也脱离了黑暗的笼罩，他心灵黑暗的笼罩，所以他就跟从了耶稣。那跟这个女人归荣耀给神形成很大对比的呢，是管会堂的这个人的反应。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个女人管会堂的和主耶稣所说的话。管会堂的这个人，他看见神迹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因为看见的事情而惊奇啊，他也没有害怕。其实看见神迹之后的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害怕，他更没有为这个女人得医治而高兴啊，没有归荣耀给神，他很激动。但不是那种正常的激动，是什么呢？他很生气啊！这里面经文就是他气愤愤，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啊，就是他很气愤。他竟然，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被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给激怒了，他恼怒耶稣所行的，他不喜欢。这个反应其实让我们非常的吃惊啊！当然，对这个管会堂人来说，他不觉得多么的反常，他觉得这很自然。他的气愤愤可能就是他的自然反应，也没有多想，一下子就发火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更加不单单是吃惊，而应该是害怕。我们看到罪人对上帝的抵挡就可以到这样一个程度，下意识的反对，而且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可能要思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反应呢？经文说，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啊，这句话我们要把重点落在安息日这三个字上。也就是管会堂的人为什么生气呢？不是因为是耶稣做的事儿，而是因为耶稣做这事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当时传统的犹太人对安息日的看重到了一个程度，连耶稣行神迹都要让位给安息日不可工作的规条。也就是说，上帝的安息日都不可以工作。他们对于律法的看重就超过了上帝自己，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了上帝之上。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耶稣之前特别针对这点提醒过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人子的主。当然如果他们真看重律法的话，他们必然尊重上帝啊。 但是他们借着对于律法的看重竟然藐视了上帝，那显然表明他们并不真的明白律法，律法成为他们满足自我的工具了。他们打着敬拜上帝的旗号，其实背叛了上帝，也因此他们只能看见安息日不可工作，他们看不清耶稣所做的。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自欺，不但欺哄了自己，也是在欺哄神。那不管这个管会堂上多么的不满和恼怒，我们看见他后面的举动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跟耶稣去发火，他气愤愤的向谁说呢？向众人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这个神迹可以称为是个大神迹啊！一个十八年腰弯的一直直不起来的人，遇见耶稣之后腰立刻就直起来了，所以呢他不敢直接向耶稣发火啊，他用的方式是指桑骂槐式的方式，就他把他内心的怒气呢向众人去发作出来。这个我们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个管会堂的人呢平时可能比较的跋扈和骄横啊，同时我们也知道他内在里面比较软弱和伪善。对，他的诡诈就表现他的欺软怕硬啊，他可能考虑到，哇，能行这么大神迹的人既有能力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要直接批评耶稣的话呢可能对自己不太有利，所以他不敢直接向耶稣发作。但是他向自己管理会堂下面的这些众人却很自由很勇敢的去发泄情绪。如果我们想这一幕，其实这一幕非常的恐怖，就这个人站在上帝儿子的面前竟然敢于向上帝的子民气愤愤的讲话，显然他没有把这个会堂看成是属于神的，他把这个会堂看成属于他自己的，他也因此并没有把下面的会众看成上帝的子民，而是看为这是自己管辖之下的臣民。他们也因此其实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为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其实是上帝的敌人。但我们同时要留意的是什么呢？管会堂的人直接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表达对于耶稣的愤怒，那表面上做得非常的好，甚至呢他说的话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六日做工，只是安息日不可以，经文就这么讲的。甚至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妇人的腰已经弯了十八年了啊，跟十八年相比不差这一天两天了，干嘛非要在今天医治呢？我又不是说不让医治。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内心里面，虽然他说的是引用的是圣经的经文，但是他对圣经经文的引用本身表明，第一，他内心当中并没有从上帝来的怜悯和同情，而且他也缺少基本的属灵敏感，他没有去留意神迹奇事本身，没有去留意到这个被医治的女人在归荣耀给上帝，他也没有留意耶稣是谁，甚至说他其实谁都不关注，无所谓，他只关注有人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或者说他只关注有人触犯了他的权威。所以可见对他而言，安息日其实并不是来敬拜上帝啊，可能只是他的一个文化传统的持守，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们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所以他们把人的吩咐当道理教导，所以拜神即使有会堂有安息日的聚集也是枉然。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对安息日律法的解读其实是错误的，六日应当做工，安息日是可以求医治的。但这里面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格外来思想的一点，就是他是以律法作为发泄怒气的管道，他宣讲上帝的话语，行邪恶之事。今天我们很可能也会做类似的事情，那就是熟练的运用圣经的经文和道理来作为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私欲、恶念、怒气或者是虚荣的表达，我们用圣经去打压和定罪别人，去维护和抬高自己，我们用一种属灵的方式来辖制和牢笼别人。这对我们的警醒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凡是有话语指示的我们都要警醒，就教导人呢要受更大的审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面子、地位、权威跟别人去争论啊，甚至不惜为此照着自己的私意来解释和运用圣经，这么做呢不单会把别人引入了歧途啊，自己也会被弃绝和审判。所以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过，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特别来看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或者主耶稣是怎么回应这个人的。主耶稣的回应其实也让我们应该留意，就是管会堂的人生气了，其实主耶稣也生气了。为什么？主耶稣就直接责备他，你的假冒为善的人了。主耶稣的，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严厉的责备是为了揭开他们的伪善，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但主耶稣的话语告诉他们，他们只是在侍奉自己。其实一个人只有看见了自己的真面目的时候，才有悔改的可能性。这总比将来他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要强得多，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忠言逆耳，就是一个人自我到敢于拿着上帝的律法来定罪上帝，那可能责备的话语对他们来说只会激发更多的悖逆。所以主耶稣其实不单单是指出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后面还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又进一步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他们自己对于安息日律法条例的解释和运用。因为安息日的条例里面是不管是人还是牲口包括城里寄居的人任何工都不可以做。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老板的话，你不能说星期日这一天你去做礼拜了，然后你跟其他人说你的员工说你们要接着干活，因为你不信耶稣。不，旧约律法不是这样的。你牛驴包括其他你雇佣的人都要安息。所以犹太人把安息律法用在这个牲畜身上的时候，他们只是说这一天牛跟驴呢身上只要不放东西就可以牵他们出去饮水。也就是说，如果动物有需要，安息日这一天是可以来供应他们的。那么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有被医治的需要的话，安息日可不可以救治呢？动物口渴可以喝水，人病了能医治吗？那他们说不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逻辑很荒谬。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但安息日是让人停下工作来亲近神，不是要把人的基本的需要全部给禁止掉。口渴尚且要满足，牲口渴了尚且要饮水，那人病了不可以去被医治吗？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拉比对于律法的解释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错位式的双重标准，这就显明了他们对律法的解读是错误的。那可能又因为当时其实对于这一点来说，法利赛人有可能会辩解说，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不让医治，那致命的病别人被人摔倒了身上捅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那肯定要止血呀。虽然他们加上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致命的病症可以在安息日救治的特例，好像显得他们很看重生命似的，其实这个是对他们自己伪善的遮掩为了不让自己的错谬被那个极端的状况给显明出来。但是主耶稣举了牛羊的例子之后，还继续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或更进一步更深入的角度，更属灵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安息日的真谛是什么。在这个说明当中，主耶稣特别提到说，这个女人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在安息日解开她是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这句话里面我们留意到应该留意到有两个明显的对比。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和牛驴，就和牲畜的对比这里面不单单是人和牲畜的对比是上帝的子民和牲畜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指出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运用并不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而是从一个自私和自我的角度。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看重这个女人作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属灵的身份他们没有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个女人，他们没有看到她是属神的，甚至在他们看来这个女人跟他们毫无关联，不要说是弟兄姊妹了，邻舍都不是。就像之前那个律法师问主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何等的骄傲和冷漠。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跟他们的关系还不如他们家的牛羊跟他们的关系大，也因此他们只顾自己的牛驴只顾自己的家里的牲口，他们并不顾上帝的子民。第二个对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被撒旦捆绑之间的对比。这个女人我们说她的腰弯的一点都不能直起来，严格来说不是疾病的问题我们也说这段经文也不能看出来说她是因罪被惩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压制的问题。但我们要思想就是，他有犹太人引以为荣的一切，有血统，有律法，但是他却被撒旦捆绑了18年。 那么人们可能不仅要去问说犹太人所依靠的血统和律法的意义何在呢？如果这些只是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应许，那当然这些不能挣脱属灵的捆绑了。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摩西律法指向的都是那位要救人脱离罪和死亡辖制的救主。所以当年天使跟玛利亚说耶稣名字的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这个对比呢，清晰的去表明，把上帝的百姓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就是他的使命所在，也正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在。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叫不当在安息日，就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嘛。啊，这个词有一个应该啊必须的意思。甚至我们说主耶稣的回应很强硬，他不是说哎呀今天也可以医治，明天也可以医治，那我今天既然赶上了，那就今天了，既然你反对，那以后我就延迟一天避开安息日。主耶稣没有这么说，主耶稣说不能等，就必须今天此刻来医治他。所以这个词其实已经间接的回答了后面十四章当中那个法利赛人领袖问主耶稣那个问题，安息日啊，主耶稣问法利赛人领袖的那个问题啊，他们本来是想问主耶稣的，主耶稣就提前不等他们说，先问他们了，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从主耶稣的行动和主耶稣所说的话语，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安息日治病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须项，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因为安息日本来就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本来就是要让人从世俗罪恶劳苦仇恨当中脱离出来，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和释放。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在这个安息日治病的记载当中呢，其实并不侧重在身体疾病的医治上，而是特别强调说这是从撒旦的权下，从被奴役和被恶待当中释放出来。这个就是安息日律法的精义所在。主耶稣说完这一切之后呢，我们看众人的反应是什么。首先那管会堂的人就惭愧了。但我们要特别留意，这里面说他的敌人都惭愧了。这个是福音书当中很少用的词啊。我们都知道敌对耶稣那就是敌对上帝了。但这里面管会堂的这些人显然是他们被称为叫耶稣的敌人。可能对于管会堂人来说呢，他从来不认为他是上帝的敌人。从别人角度也不这么认为。他们都是被看为说这是认识上帝、侍奉上帝的上帝的仆人。但是在福音书，在路加福音当中这里特别说，他们在上帝眼中被看为这是上帝的敌人。对，他们为什么被称为上帝的敌人呢？因为他们坐在侍奉神的位置上却行敌对上帝的事情。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侍奉，而是喜爱那个会堂里的高位，爱慕虚荣。所以保罗后来论到那些自称基督徒，甚至是被看为教会领袖的人，也说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所以听见主耶稣说这些话之后呢，这里面说他们非常的惭愧，就是他们非常的羞愧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凡信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个词。这个词用在耶稣的敌人身上的时候，其实表明的是他们理性上不能否认耶稣所说的，他们指不出耶稣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词所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管会堂的这些人气纷纷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啊，是不能理解的，是荒谬的。所以他们里面的这个气氛就定了他们的罪，将来神审判他们，他们无可辩驳也无可推诿。所以这里面只说他们惭愧啊，并没有说他们悔改啊。所谓的惭愧却不悔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就要这么做。说你会发现他们看见了神迹，听见了真理的话语，他们心里也惭愧，但他们的心依然刚硬。所以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候看到另一个群体，就是与那些耶稣的敌人的惭愧相对比的是以色列众人就都欢喜了。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的故事当中呢，如果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的话，我们会看到上帝看见了这个弯腰的女人，上帝也看着这个生气的管会堂的人，上帝也看见了那些因看见耶稣的荣耀而欢喜的人，特别是这个 腰弯了十八年的女人。神的眼目其实并不是只在这一刻透过耶稣才看见了他，而是透过耶稣拯救临到了他。神的眼目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他，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十八年的坚持他没有被压垮，还在寻求中，这就是上帝保守的证据。所以今天啊，对于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领受了更大的恩典，就那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坦然无惧的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恩典怜悯做帮助。尤其是当我们也走在艰难和征战的岁月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消磨了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更不要被自己里面的私欲、不满和不信所胜过，不被罪所迷惑，反而应当效法这个女人，她恒心的忍耐，专心的寻求，她必然被上帝拯救，必然看见神的荣耀在她的身上显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以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的劝勉，也作为我们的安慰。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安慰，我们心灵的安息。但主，你也知道我们却是常常软弱困苦的，我们的心灵常常处在愚昧和无知当中，所以我们所求的乃是，特别是在我们的困苦和艰难当中的时候，求你常与我们同在，你搀扶着我们的右手，我们求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虽然看见自己的软弱，却又看见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得胜。主啊，因此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切切的仰望和寻求你，求你以你的真理来充满我们，以你话语的亮光来照亮我们，你也保守和引导我们，接我们到你的荣耀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